那阿爸，你爱我们胜过一切。哦，主耶稣，我们感谢你，因着您的十架救恩，我们今天成了何等样的人，成为天国的国民，成为神的儿女。阿爸父神，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圣经里有许多的宝贵的应许，有许多的诫命、律例、典章、命令。今天透过耶稣基督所讲的这句话，所以你们要完全像天父一样的完全。父啊，你帮助我们，打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更深层的能够认识这个命令，去遵守这个命令，去竭力的奔跑，走向完全，像天父一样的完全。主，我们感谢，我们赞美，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Amen, Amen。我们知道这个圣经里头有许多的宝贵的命令啊，这些命令如果我们知道了不去行，我们失去了好多好多的福分，甚至于违背了神的命令，可能会带来灾祸啊。我们明明知道不能去的，我们偏偏要去，肯定的会有不好的事情发生啊！今天神的话语在这儿一再的提醒我们，那么你们要完全像天父完全一样的人，非圣洁就不能见神的名，就不能见神，必须要我们要过一个分别为圣的生活，我们才能够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是圣洁的子民，在旧约时代里头，我们看到以色列如何从埃及代表的这个世界出来，分别出来，神把他们带到流奶鱼蜜的迦南地去，建立一个圣洁的国度。所以神的一个方向，一个目标，然后警告再警告以色列人，带到西乃山的面前，他的圣洁，他的公义向他们彰显，以色列彰显。那么以色列百姓不是不认识神的人，他们认识神，知道神的神性光辉，神的圣洁。那今天我们更是神的儿女，神的百姓，透过耶稣基督他所成就的救赎大功，我们今天通过耶稣的宝血能够来到施恩宝座的面前，称他为阿爸父神。所以圣经里有讲了许多的教导，许多的命令，这个呢是最根本的，从旧约到新约啊，从圣经第一本书到最后一本书，这个主题都是让我们看到我们所侍奉的神是圣洁、公义、良善的神。为什么呢？要成为完全的，能够成为完全的啊！这个世上没有一个完全的人，你我都是有罪的人，常有过犯的人啊！记得有一个圣经里的故事，四福音，有三个福音都提到，有一个年轻人，一个年轻的官来到耶稣的面前，跪在耶稣的面前，然后跟他求他啊，良善的夫子啊，我要怎么样做，请你启示我，我才能够承受永生。看到没有，我们都知道在这地上的一切的一切都不能满足我们，你有了百万富百万美金还要更多的钱财，你有了土地还要有更多的土地，这个世界因为贪心才产生了各种各样的罪行，各种各样的恶行，产生出来各种各样的人类的世界大战，各种各样的问题，包括今天乌克兰的战事也是一样。所以弟兄姐妹们，今天让我们好好的来在短短的时间里来更深入的了解啊，为什么耶稣说你们要完全。那么换句话说，这个一个应当完全像天父一样的完全不是做不到的，也可以说是即使做不到，然而有一个水平，有一个标杆，有一个目标往那边奔跑啊。罗马书告诉我们说，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没有一个义人，没有一个，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 我们都是有罪的人，那怎么办呢？罗马书告诉我们说，我们怎么能够得救呢？如果我们是向着神奔跑，不小心跌跤了，不小心有了过犯，我们只要认罪悔改，我们去重新站立起来，再朝着标杆去奔跑去，我们有一天我们就会开始走爬山的道路一样的，越走越往上爬，成圣完全的圣洁的山，也是要透过我们的心智。所以罗马书告诉我们，只要向着标杆，向着神的方向去奔跑，跌跤的话，神会扶起我们，神会饶恕我们的过犯，只要我们认罪悔改，神可以再一次给我们机会。所以弟兄姐妹们，不用害怕，没有一个人，包括你我，没有一个是完全人，还没有完全。直到今天师母跟我还是竭力的奔跑，竭力的奔跑，不敢放松。那么为了要讨天父的喜悦，所以每一个要讨神喜悦的人都要立定心志，向着标杆直跑。甚至使徒保罗也说，我是向着标杆直跑，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这个标杆已经设立在圣经里头，今天你们听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标杆，要完全像天父一样的完全。那么亚伯拉罕旧约时代里头也是一样，在旧约时代里头，我们知道圣经讲得非常清楚，如果有你把它打开创世纪第十七章，我们看到亚伯拉罕99岁的时候，那个老了，99岁的时候，那亚伯兰年99岁的时候，第一节，耶和华向他显现，对他说：“我是全能的神，你要在我面前，你当在我面前做完全人。”啊，这个好像一个从4000年前的亚伯拉罕，神就告诉他说。嘿，凡是认识我的人，你们都要立定心志，当在我面前做完全的人。漫长的时空过去，2000年后的耶稣，那个时代里的耶稣再次提醒我们，你们要完全像天父一样的完全，怎么可能呢？回想，就算是我们基督徒从信主到现在，不知道犯了多少的过犯，不知道有多少次的跌跤，一再的爬起来，一再的爬起来，神都一再的饶恕我们，一再的原谅我们，一再的给我们的机会。在神没有难成的事情，圣经在这儿让我们看到嘛，神在这向他显现，亚伯兰，你要我是全能的神，他可以。再人不行，你的先生、你的太太没有办法提升你，完全的给你一个鼓励、保障，说你可以走向完全，没有办法。然而，在神岂有难成的事吗？没有，我是全能的神。你认识的神有多伟大，你就可以被提升到那个境界。往那个方向去奔跑。如果你不认识神的伟大，你不认识神的圣洁，他的良善，我们没有办法在成圣完全的道途上往上爬，再往上爬。所以弟兄姐妹们，今天我们认识了这层以后，在神没有难成的事，神可以帮助我们，他是全能的神。在亚伯拉罕以前，我们知道也有许多的榜样，像不像云彩一样的见证？打开圣经，啊，在以诺那个时代里头，65岁，神跟他显现。从那儿开始，他生了一个儿子，求问神，我要叫什么名字？那就叫他马土撒拉。啊，65岁生了一个儿子叫马土撒拉，什么意思？他死的时候，世界末日就到了。啊，从那儿开始。我们可以想象得到，以诺就开始小心谨慎的，这个小娃娃我们要好好保护啊，他不能够爬树，他不能游泳，他不能够做危险的动作，他一死了关乎人类的命运。 小心的呵护呵护呵护，一直到长大成人，但是没有办法，人都是有限的。然而神一直看过来，给人类很多的机会。圣经告诉我们说，以诺与神同行多少年？300年，300年，哇，给人类的机会太多了。然后就把神说，你太累了，我把你踢回天下去吧。啊，那么就把他踢走了。踢走了以后，又再给人类好多的机会。马土撒拉969岁，圣经记载的最老的人，他死了。他死的时候是诺亚洪水的时候，世界末日到了。弟兄姐妹们，一再的让我们看到，如果违背神的命令，那个后果是不得了的。那今天让我们回到这个耶稣这句话，完全像天父一样完全。我们现在知道为什么要走向完全的道路，那么我们也知道要与神同行，做神的朋友啊。那么谁能够帮助我们呢？圣经一再地告诉我们，他可以，神可以，耶稣更是进一步地来到人间，他怜悯我们的软弱，他在地上33年多的岁月里头立下了美好的榜样，最后他解决了我们人的罪的问题，罪的瑕疵，人的软弱的根本的源头，就是为亚当夏娃犯罪以后遗传给我们的罪性的问题。那今天耶稣死了，埋葬了，第三天复活了，活到今天，活到永远。他不纪念我们的罪，他埋葬了我们信主的人，我们过去的一切的一切，你所想到的最难过的事情，最羞愧的事情，在耶稣基督里头，神都不再纪念埋葬。他复活了，活在我们心里的是圣灵，照样的是耶稣复活的圣灵住在我们里头，给我们智慧知识，给我们恩典，给我们能力，让我们随时随刻，什么是软弱可以刚强起来，靠着圣灵，圣灵可以帮助我们。所以弟兄姐妹们，今天我们有耶稣做我们的榜样，33年多的岁月，他的言行，回到圣经四福音去看他做了什么，说了什么，今天他就是我们的规范，我们的准则，我们活着走成圣完全的道路上的榜样，他是万事师表。所以主耶稣他跟那当时代的人呼吁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都要到我面前来，我也必要使你得安息。那么这个呢，在马太福音的11章28-29节里头，他这样宣告，他这样应许，他说我心里柔和的谦卑，在第29节里说，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安息。所以圣经里头一再地告诉我们，他不是说给了我一个命令，给了我们一个要求就算了，他帮助我们，给我们原则，给我们方法。所以列祖亚伯拉罕也好，以撒也好，雅各也好，约瑟也好，没有一个完全的人。然而神如何祝福他们，神如何让我们看到雅各一生的过犯，到头来才成为列祖，改名为以色列，成为一个祝福的源头之一。哇哦，约瑟没有一个完全人，虽然他有很多的恩赐，然而他紧紧的与神同行，敬畏神。所以弟兄姐妹们，这些都是我们的榜样。在旧约时代里头，如果我们犯罪有了过犯，我们牵着羊来到祭司的面前要献祭，那个羊的生命替代我们的过犯，我们的罪孽，用暂时的用献动物的生命来说明这个罪有多可怕，是我们该死的，却这个羊替我们死了，替罪羔羊。我们中国人也有这个句话 啊，我们了解这个意义。那今天呢，旧约如此，然而以色列人一再的犯罪，一再的有在各种各样的过犯，于是到头来被遣散天下万国。然后时候到了，就是耶稣来了。所以耶稣来的时候，他来到人间，他被以色列人弃绝，也让我们看到他成就了救赎大功。因着耶稣，这以色列人成为人，道成肉身的耶稣成为万国的祝福。因为以色列的软弱，以色列人的亏欠，以色列人的弃绝，耶稣成为万国的祝福。这是神的奥秘。所以弟兄姐妹们，今天我们不用害怕，在神凡事都难，神岂有难成的事吗？他是全能的主，他能够帮助我们，他能够恩待我们。今天让我们看到天国的真理，再回到马太福音第五章这个天国的真理的原则神给了我们非常美好的教导。耶稣基督他来到人间，当时的以色列，然后呢他30岁出来传道的时候，有一天他看到传道的出息，看到很多的人就在加利湖旁边我去过那个地方，八福山八福堂在那地方，然后呢看了那么多人选，他就走向了山到山里的去。他说他看那么耶稣看到许多人就上了山，人们就跟着他，既已坐下，他就开口教训他们说，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多宝贝的应许恩言。哇，第一句话，谦卑的人，虚心的人，邻里贫穷的人，原来的意思那些骄傲的人，自义的人以为很满足的人，没有办法蒙福。第一步是谦卑的人，虚心的人有福了，天国是他们的。所以来到神的面前，我们第一步是虚心。所以耶稣说，我的内里柔和谦卑，你们要学习我的样式。我们因为我们自己的成就，我们因为自己所有，我们因为有这个有那个而感到骄傲，感到自义，因为自己的成就。可是在神的面前有另外一个原则，另外一个准则。这个原则准则，属灵的原则，不知道的话常常跌跤，不知道的话常常自义，常常得罪神。弟兄姐妹，常常犯过，而且常常的可能因此堕落，我们要小心。在这里我们看到了第五章一开始，看到耶稣一开口，有名的登山八福在这儿讲说，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哀痛的人，为罪哀哭哀痛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然后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很多人我已经满足了，我不需要读经祷告，我可以上天国，我已经信了耶稣，已经得了天国的 visa， 那你失去太大的福分了。今天耶稣基督要求我们每一个人，你我都要预备好，要不断的竭力的奔跑，往那标杆去奔跑去，然后呢我们才能够成就神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的计划，才能够完成神在我们身上的那计划，以后达到那个标准，反映神性的光辉。弟兄姐妹们，今天如果有时间，好好的把马太福音第五章、第六章、第七章这三章有名的文献教导真理原则，天国的真理，好好诵读一遍的话。麦克阿瑟将军，他是一个基督徒他写给他的儿子，读大学的儿子很有名的一封信。他说，儿你现在是恭喜你已经上大学了那么不外是一些鼓励的话，但我劝你每个月上学开始，每个月看一遍登山宝训就是第五章、第六章、第七章。那么我鼓励弟兄姐妹们每年至少把它看一遍， 如果你有任何的状况，出了状况，出了问题，回到登山宝训这三章，相信圣灵会光照你，圣灵会引导你，你会重新得力，从天上得到亮光，这是肯定的。在这儿呢，你看，光是听到这个话语恩典，神的恩典，我们都满足了，我们都感觉哇，神的大爱，神的恩典是那么样的丰富，连续的人有，连续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连续啊。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人若因我辱骂你们，逼迫你们，虐造各样的坏话，毁谤你们，你们就有福了啊！应当欢喜快乐，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在你们以前的先知，人也是这样逼迫他们。看到没有？我们不用害怕说会有逼迫临到我们，会有人毁谤我们。我们怕的是我们没办法应付，我们怕的是我们在一个攻击之下就瓦解了，站立不住了。今天如果我们站立得稳，在这句话里的站在这个应许上啊，那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人若因为辱骂你们，逼迫你们，捏造各样坏话，毁谤你们，你们就有福了。你们不但有福了，而且要欢喜快乐，这很难的，是不是？有人骂你的时候，你是笑的，哈哈，啊，有人逼迫你的时候，你能够笑吗？能够得胜吗？我们反省反省啊，弟兄姐妹们，很多人莫名其妙的，突然一个疾病临到。有人反映，就是啊，真是倒霉，好惨啊，怎么办呢？慌张、恐惧、害怕抓住我们。然而，今天没有任何一件事情临到我们，神不知道的，神容许的。既然容许，一定有美好的功课。我们第一步就反省自己，这样子的话，我们会从当中得到功课，美好的功课，不会浪费这个苦情。啊，所以你们当完全，那么完全像天父一样的，要过一个分别为圣的生活，与神同行的生活，与神为友的生活。在新约时代里头，我们已经有非常完美的一个教导，这个教导是耶稣说的，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势不能够胜过他。 Amen。教会生活不可取代的，教会2000年前到今天，无论到哪儿，在任何的时代里头，都可以胜过魔鬼黑暗的势力。遇到任何的灾难临到的时候，教会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的磐石，是我们的山寨。教会有神的荣耀同在，有神的爱。教会，教会，教会的生活，弟兄姐妹们，我们要先求神的国、神的义，这一切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教会生活是神的国度在地上的代表，过一个天上的生活，你可以在教会里头可以经验到。所以弟兄姐妹们，今天神给我们非常好的环境，成圣完全的环境，这个环境里头一起长大啊。教会里不是所有的已经是成圣完全了，不是每一个人都像天使一样了，有刚刚信主的带着血气来的，有他的偏见的，有他的成见，有不同的人，然而在一起磨砺的时候，神容许彼此学功课。所以弟兄姐妹们，当遇到难处，不是批评人，不是看这个人不顺眼，那个人不顺眼，我不来教会，你上了魔鬼的当。我们必须坚持，神要我们通过耶稣基督的宝血，能够来施恩宝座的面前，称他为阿爸父神。然后我们通过教会，我们的敬拜， 什么时候敬拜？你们能够感受到什么就是敬拜吗？用我们的心，用我们的口，用灵，用神的话语宣告，这种敬拜讨神所喜悦的。而且那个境界是什么？就是透过灵里的敬拜，神的话语规范之下的敬拜，属灵的敬拜，我们可以被提升到天上施恩宝座面前，参与24位长老众天使天君的敬拜。如果敬拜有了这个认识以后，我们来到教会就投入敬拜，开口称颂赞美哈利路亚，立刻就可以提升到天上宝座众天使天君的参与那个敬拜，那是完全的敬拜，你可以重新得力试试看。来到教会开口大声赞美敬拜称颂，将荣耀归给他，看神的脸庞向你光照，看神垂听你的呼求祷告，看你的祷告是不是马上可以应用，心灵刚强起来。弟兄姐妹，这是我每次敬拜当中重新得力我个人的经历。为什么呢？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刚强起来，什么时候奉主的名敬拜的时候，我已经来到天上宝座的面前，跟他面对面称颂敬拜他。哈利路亚。弟兄姐妹们，巴不得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把握有生之年，把握神的应许，经历神。因为到了天上的时候是另外一个层次的敬拜，是另外一个层次的与神同行的生活，是启示录那边启示给我们部分的天上的光景，而且是永恒的生命，卸下了这个百年的肉身在地上的岁月，进入永恒里头。哇，没有限量的，更加宏伟的，更加丰富的，美好的与神同行的岁月就要开始。不是说一到天上卸下一切的劳苦什么都不做了，多枯燥多无聊啊，不，神给我们永恒的生命，为的是在永恒的岁月里头，在新天新地里头能够继续来服侍他，荣耀他。很多的奥秘，很多的奥秘，我们现在只知道一部分，启示录的一部分，那些先知们，旧约的先知被提到天上的一部分，我们所知道的，但是已经够我们羡慕向往往那边去奔跑去。弟兄姐妹们，今天我们看到这个天国的真理的原则啊，第一步是认罪悔改。天国进来，你们要悔改，相信福音。第一个态度，悔改。悔改是什么？我们世人都是往这个方向奔跑，不认识主的时候，哇，好多人往这边，是一条大路通向阴间。但是有一条小路，是天国的窄路，进入窄门小路，走在上面的人也少。直到有一天有人指点我们，不，我们要回头，我们要走这条道路，永生的道路，我们才明白过来，要怎么去呢？要认罪悔改，然后我们转向了，开始走向登山的道路，然后一步步的走向成圣完全讨神所喜悦的道路。这就是真正的悔改。万一跌跤呢？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公义良善的，必然赦免我们的罪，原谅我们的过犯，爱我们的天父上帝马上就接纳我们，只要我们的态度是对的，认罪悔改。弟兄姐妹，今天但信主认罪悔改求告主名，立刻圣灵进来重生我们，旧事已过，一切都成新的了。 Amen。哇，一个崭新的岁月，然后我们开始走登山的道路，圣洁的道路。我要向山举目，我的帮助从何而来？ 在旧约时代的他们要过节，要到锡安山去，要到圣殿去，要敬拜神。啊，沿路上他们唱诗歌，从121开始，诗篇开始唱歌、祷告，然后沿路上称颂、赞美、向山举目。哇，这艰难的小路，不容易的小路，然而我的帮助从何而来？就像神有一天跟亚伯拉罕显现的时候所说的一样，我是全能的神，阿谢大耶。全能神那个意思是什么？我是山，我是山寨，我是大山，你要依靠我 El Shaddai， 我可以，你依靠我，我的帮助从何而来？后来有了圣殿，从圣殿里的耶和华至圣所的耶和华而来，我们帮助我们的父神的新约更不得了了，这个圣洁的神成为你我的父神，阿爸父神。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开始经历到了八福山啊，第五章就是让我们看到了啊，那么各种各样的福分恩典，那么这些原则我们就可以提醒我们，哇，成圣完全并不是一个理论，虚空的理论而已，是可以一步一步的。在这儿耶稣在第五章里的告诉我们说，嘿，小心啊，他说你们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说21节，五章21节，不可杀人，又说凡杀人的难免受审判。当然10节当中啊，不可杀人，这个是一个任何人犯这个罪难免死罪啊。那只是我告诉你们，凡向弟兄动怒的难免受审判，凡骂弟兄是拉家的难免公会的审判审断，凡骂弟兄是魔力的难免地狱的祸。那这个呢，这个拉家是什么意思？拉家是废物蠢蛋啊，那骂人的话小心啊，我们说话要小心，从现在开始要节制我们的口。凡骂弟兄是魔力的啊，那么魔力也是类似这样笨蛋啊，那么这个呢叛徒啊，这个都是要小心的啊。那么可能我们因为我们话语不节制啊，带来了很多的怒气，带来很多的伤害，包括对我们所亲爱的家人，我们的孩子们，从现在开始一定要说积极的话，一定要造就的话，污秽的言语一句都不出口。在成圣完全的道路上，那么我们是有准则、有原则去行的，照着去行啊。然后呢，这儿呢，要让我们看到的是男女有别，要避免淫乱、奸淫啊。这个是也是十诫里的不可奸淫，非常清楚的。那耶稣来了，跟点到了你的眼睛小心，你的心思小心。如果你想着想着幻想着，你可能犯了奸淫，不需要有行为已经犯了奸淫。所以弟兄姐妹们，这个耶稣的要求啊，要求让我们要有壮士断臂啊！啊，如果你一个手犯了罪，把手砍断吧，在旧约时代可以了解的啊，你偷了东西可能会这个要赔人家4倍，偷一头牛要赔4头牛啊。然后呢，如果你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啊，那么以手还手，以脚还脚，你如果用这个手做了什么歹事杀了人，这个手可能给砍断啊，以眼还眼，以牙还牙，这个是旧约时代里头啊，让我们了解了。那么换句话说，耶稣鼓励我们从源头开始，我们想什么，我们看什么，是不是圣洁，非常重要。论启示，圣经告诉我们不可以歧视啊，不可以向圣殿起举手向圣殿歧视，不向天歧视，不天地法事都不可以，要诚实，是就是是，不是就不是。所以今天我们看到保守我们的口很简单，诚实，彼此诚实相待，保守我们的口舌不至于犯罪。我们要口出恩言， 不要批评人，不要骂人。第七章让我们看到的更是不要去论断人，就是批评论断。论断在乎神，论断在乎神所给的法官、政府，有权柄的人，神给的权柄的人，不是你我每一个人。所以滥用批评、论断、审判，这个很多人因为这样的而亏欠了，亏缺了好多的恩典。所以弟兄姐妹们，今天再一次复习，我们会了解到，那么登山八福里头所讲的各种各样的福分，可能都因为后半章后半的这些警告我们没有做到，不知道而失去了这些福分。那么今天让我们看到，在这里面还有更严肃的一点，爱你的仇敌，这个要求好大。在旧约时代里是以眼还眼，以牙还眼啊，要爱你的邻舍，恨你的仇敌。你看这边很多人说，哇，这个以色列人进迦南地区，哇不得了，就杀，没有留一个啊，好像很残酷。但是神这样说了，你就照着彻底的执行，一定有他的用意。现在我们知道神是圣洁的神，神是完全绝对的，不会错的。他这个命令下来是有他的用意，乃是因为不要有后患。我们看以色列人没有照做的时候，带来了后来迦南地的各种各样的灾难，到最后被遣散天下万国，因为他们妥协，没有照神的话语彻底的去做，导致于今天一再的警告以后被遣散天下万国以色列人。所以我们今天神的儿女，我们更加要小心，前车可鉴。那我们怎么办呢？紧紧地跟从耶稣。耶稣讲得很清楚，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换句话说，我们的想法、我们的看法、我们的过去的环境、我们的教育、我们的遗传、我们的家族所带来的旧思想、旧观念，这些成见、这些偏见，透过了神的话语，我们明白过了，我们开始悔改、认罪，求主除去我们的偏见。比如说种族歧视，很自然的，种族歧视几乎存在每一个民族里头。比如说国仇家恨啊，因为战争带来的仇恨几乎历史中都是一再的延伸。虽然我们知道没有永远的仇敌，也没有永远的朋友，然而我们知道人就是软弱的，国仇家恨，此恨何时报仇，哇不得了。然而今天认识了神以后，神要我们饶恕，去爱我们的仇敌，能吗？去原谅，去饶恕，可以吗？我从小就被欺负，碰到这个人、恨不得要报复一下。然而信了耶稣以后没这个机会了，哈利路亚，奉主的名我原谅你，饶恕你。想想看，有没有这种人是你的仇敌，你所恨恶的人，你的仇人？如果有的话，今天有一个方法，就是饶恕。因为耶稣在第六章讲得很清，你若不饶恕人的罪，我也不饶恕你。看到没有？换作没有一个完全的人，你有你的过犯的时候，我不会饶恕你，但你若饶恕人，天父也饶恕你。所以弟兄姐妹们，今天我们看到的圣经的真理的原则，我们照着去学习，我们顺服，我们相信神可以帮助我们在成圣完全的道路上会不断的提升，不断的提升。我们只要敬畏神，只要爱神，爱人如己，我们照着去行，照着去做，去饶恕，去原谅人，这是一个丰盛的生命，需要我们去努力的。那么在这儿呢，饶恕是不容易的啊！我再说是不容易啊！我记得有一个姐妹啊，我们一群人在一起的时候，她就是不能饶恕啊，没有办法饶恕。后来有一天，我就跟她讲说，你已经那么久了，一直劝再劝没有用， 你24小时一天之内，请你去饶恕那个对头，饶恕你所死守在那儿坚持在那儿的不肯饶恕的。第二天他来跟我们讲说，哎呦好难的，牧师好难的，不能够饶恕。直到他愿意饶恕的时候，我们得释放得自由，蒙福的是自己。别人不知道，那恨你的人，那对付你的那些仇人都不知道你会怎么样的，也不知道你那么样恨他可能。然而当你去饶恕的时候，你得到释放得自由。弟兄姐妹们，今天神要我们饶恕，最根本上的是我们可以得自由，我们可以蒙福，我们可以得释放，我们不至于有这个绊脚石，能够继续的往前奔跑，讨神的喜悦。所以弟兄姐妹们，记住这一点，马太福音6:14-15，你们要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饶恕你，你们若不饶恕人的过犯，天父也必不饶恕你。哇，这是很严峻的一个问题。那么今天没有一个人可以站立在神的面前说我是完全的人，我没有错，我是一个义人。 No， 如果有，我们需要神的饶恕原谅。这位神爱我们到一个地步，要释放我们，要我们得自由，我们需要操练饶恕。我有同学，神学院的同学，他成绩非常好啊。有人是专门在成绩上打功夫，打功夫的，打这个加油。有一天呢，他没有考好，考了92分。哇，他生气啊，气得不得了。我心里想，很震撼的，哇，人家92分都很开心了，你就气成这个样，不能原谅自己。啊，我不应该这样子了，不应该错的却错了，啊，你没有听过，还听我也听过，有人因为没有考上大学自杀，因为甚至优秀的学生在高三的时候，因为没有考好跳楼自杀，那是魔鬼的伎俩。弟兄姐妹们，你们能够饶恕你自己吗？天父已经饶恕了我们一切的过犯，一切的罪孽，但我们不肯原谅饶恕我们自己，我们没有办法得自由，没办法得释放，我们没有办法继续的往前奔跑。一想到那个节骨眼，我们心里就被辖制，被捆绑，不能饶恕，那种恨我们每一个人都会有啊。我们来这儿学日文啊，85年的时候，3个月以后，神跟我讲，你看有多少，这电车上有多少人是基督徒。我知道神的用意，我听了这个圣灵的说话，我就很难过，我就开始为日本祷告，为日本祷告，为日本人祷告，日本的人得救祷告，就我求主饶恕我，没有爱日本人。从那开始，开始为他们祷，越祷告越爱。神也让我们看到，那几年当中，我们在美国教会还带了50-60个日本人信耶稣，看到没有？弟兄姐妹们，要饶恕，饶恕你的对头，这个对头可能是你的妻子，可能是你的丈夫。Amen？ 可能是你的孩子，可能是你的父母亲，从小长大好多的摩擦，你的兄弟姐妹。那今天我们在神的面前要领圣餐的时候，我们求主光照我们，我们一定要饶恕原谅，包括饶恕自己。 Amen？ 让我们低头做个祷告。主耶稣，你这样说，我们若不能饶恕人的过犯，神天父上帝也不饶恕我们，这是何等严峻的 一个真理，一个警告。主啊，你的圣灵来光照我们，光照我们，从小到大，从孩子的时期到少年时期，有多少的过犯我们自己都不以为是，轻易的忽略过去。然而我们所犯的罪那么大，很多的时候自己饶恕自己，却不能饶恕别人。主啊，帮助我们去原谅别人，饶恕别人。有一些人就是不能够饶恕自己，自以为义，却让我们在这个不能够原谅自己的那个节骨眼上看到我们自己的软弱，自己的不够，自己的不义，自己常有亏欠。亲爱的圣灵来光照我们，光照我们，亲爱的圣灵，就在今天，我们不要延到明天，就是现在，主啊，你的圣灵光照了我们，主啊，你给我们恩典，给我们能力，让我们能够饶恕别人，原谅我们自己亲爱的家人、父母亲，或者兄弟姐妹，或者我们的邻居朋友。主啊，主啊，给我们您的爱来帮助我们。还有一些人他不能够原谅自己，甚至回想过去那段时刻里头，在何等的阴霾捆绑辖制之下，不能够原谅饶恕自己，直到今天想起来还是不能够饶恕自己。然而我们相信这是魔鬼的伎俩，魔鬼的辖制，因为神乐意释放我们，神乐意饶恕我们，神已经在耶稣基督十字架上已经解决了这个问题。主啊，我们却放不下来，我们却不能饶恕自己。今天主啊，你给我们恩典，给我们能力，叫那些不能够饶恕原谅的地方，我们过去的老我，而这已经神原谅饶恕的，我们还在那儿挟制自己的，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除去这个捆绑，除去这个挟制，给我们属天的恩典、能力、大爱，断除、断除这些挟制。我们要做一个自由的人，我们要快跑的跟从你的脚踪。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圣名，亲爱的圣灵光照我们。从小到大，有任何的我们所恨恶的，我们的邻居、家人、朋友，我们不能饶恕的人，今天全然的，我们交在你的手中。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圣名，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全然的释放我们每一个人，除去我们的软弱，断除这个辖制、这个捆绑，让我们做一个自由的人。主耶稣，你说若有人在耶稣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一切都成新的了。主，我们是新造的人，一个新的开始，新的岁月，新的日子，从今天开始。愿主耶稣您的话语，你们要做完全人，像天父一样的完全一样。天父阿爸，我们愿意，我们愿意，谢谢耶稣，谢谢耶稣，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